早上好哈、
嗯。
那今天呢，我们有那个丽生姊妹的分享哈。她你是去年在后上圣经学院毕业哈？
是
呀，大器晚成。
真的
对不起，我这样讲好像她年纪啊，我想她不在意了哈。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其实使命是我们一生从神领受来的，从神领受来的哈。那每一个人都有哈。那今天呢，他要谈的是尼西米哈。那尼西米特别在这个使命感到使命到目标当中呢，给我们很大的学习。我们还是要强调我们的课是与神同行。好，我们不是在强调这个人有多么的有能力哈。那我们要强调的是，尼西米因为心里面有神，
好。
那所以呢，以至于呢，他可以从神那里领受到神给每一个人，不是只有他，每一个人，你我都有哈，有我们的使命。这个使命呢是要到永远的，对不对？好，要到永远的哈。所以我刚才提到他大器晚成的意思，就像摩西的最后四十年也是大器晚成，不是老的意思，是不管什么时候我们走完成要我们走的。而且是按着他的心意走的时候，那个就是成，哈，一个成全哈。那今天呢，我们就请他跟我们分享啊。等一下，容许我要先退开，因为我们有事班哈。OK， 那就请你开始哈。我们这课一切，我请那个雅琴帮我们做整个的一个，好，我们不在这里哈。等一下要讨论要什么的哈。OK， 好。
好的，谢谢。复活节快乐。就像徐师母刚才说的哈，我真的是大器晚成哈。无论如何呢，终于跨出了一个非常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步。其实那一步呢，神在重建我，那是神重建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在这个过程中呢，我真的也是非常感谢的，就是许师母对我的影响。我是2012年的复活节，就是这个时间在深圳受洗成为基督徒的。那个时候我才开始去真正的学进圣经，去才真正知道哦，这个圣经是怎么一回事。这个旧约是拯救是怎么一回事。但是呢，大家都知道，从一个人，从一个孩子出生到他，学走路、学说话，到他成为儿童、青少年、成人哈，有一个长期的漫长的过程。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我，2015年到了美国，然后2017年呢，来到了这个教会，我真的是很蒙神祝福的一个人。真的，我是因为在这个教会，就喜欢上了这个教会。我觉得这个教会真的很好。那个时候是许师母、许牧师和许师母、妈咪、他们三个人是牧者团队。除了在教会的这个学习，就是正常的敬拜之外，我真的从第一天，从我进这个教会的第一天开始，是不是师母，我就开始进入师母的这个门徒班来学习。
是的，
一直都没有停。哎呀，我只是
资历最老的，
如饥似渴。真的，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哇，我就抓到了宝贝。那个时候，我真希望大家能够找到和我一样的感觉，就是读圣经，查经，可以那么甘甜。哎呀，那么这个就是觉得你可以被滋养，你可以成长。哎呦，真的，就因为许师母，我说啊，那个因为跟着他查经啊，真的对圣经进一步的理解，所以我做了一个决定，我说我要再受洗一次哈。那个我说这一次我是真的信了，那一次呢还是有点感性，我看到了那个海底。他是一个宣教士，我说哦，这样一个人如果是基督徒的话，那我也可以。但是呢还是感性上的。那这一次呢，我跟那个师母说，这一次是我真的信了，所以我要再受洗一次。所以在2017年的感恩节的那个时候，我又在这个教会又重新受洗。真的，然后 我真的是跟着师母一直在查经，包括我真的是因为跟着他学了这个肩并肩与神同行，一直在跟，哎，真的让我慢慢的，哎呀，就是醒悟，牧养我的牧者，我真的是很感恩。这也是为什么我毕业以后，我上学那四年，然后我2019年去读书啊、去年的5月份毕业哈，就是当时上学就知道我是55岁去读书，那然后55岁用英语去读圣经学院，那还真的是非常的挑战，大家能理解，所以那四年就专心致志的在学习。等我，但是我一毕业，我又开始来跟我们的习师母查经。我想这是神真的给我们的恩典，给我们的福气。其实不是每一个教会，可能当然都有各种各样的牧者，但是不是每一个教会都有像习师母这样的智者，就是神给了他那个智慧。我就特别感恩，随着他的年龄的增长，尽管他
头发白了，
他也说我记忆力有时候都会问，哎，我讲到哪儿了，放我回来，我就知道真的他是学霸型的人，真的是那种但是现在都会说我也看不清了，都要放大那个字给他，最大的字给他看。但是我觉得到了这个年龄段也是他对神的话语的理解的一个高峰了。我真的是感觉，包括我这一次再跟师母读学这个肩并肩与神同行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师母又他的灵命也在增进，我也在增进，我真的能感受到。所以我真的就是建议大家，只要你们有时间，反正要来教会，那就早来一个半小时，9:00开始，我们就真的多来领受一点那个从神而来的这种祝福啊，珍惜才能拥有，因为师母真的是越来越老啊，珍惜。好，那我就回到我的主题啊，那个今天我分享的这个充满使命感的尼西米呢，就是他是一个伟大的重建者。这样一个人是在2400年前呢，就是在波斯的王宫里的一个酒政。大家都知道那个时候呢，犹太人被掳在波斯的那个王国已经整整70年，就借着尼西米，神就说70年就是70年回归啊，然后就让那些人可以呢回到耶路撒冷，重新去敬拜他们的神。尼西米呢，他是一个酒政，大家就想这样一个人，他不是我们那个说酒吧里面的那种人，他是为王来赐酒的一个人，他是一个被掳的人，就是俘虏，我们说的是俘虏，但是他会被王选择作为他的酒政，我们就相信这个人的人品是可靠的。他信一个俘虏，他不信他身边的人，他信一个俘虏，因为随时我给你下一点毒你就死了，对不对？而且他是非常认真的，做事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人，他作为酒政，而且70年，大家想他在王宫里生活，大家想象一下他的生活是不是非常的舒适。有地位然后有社会上的地位，也有舒适的生活。但是当米西米问那些从耶路撒冷回归到耶路撒冷又来波斯的这个他的老乡，就是那些犹太人，说现在我们的家乡怎么样，耶路撒冷怎么样，然后呢那些人就跟他说，哎呀真的不好，他说我们的那个这个城墙被毁，就人呢是被侮辱，被攻击，城墙被毁，城门被焚烧。然后你会发现你心里他是一个爱这个国家，爱到一个程度，他听到以后他就坐到地上哭泣，向天上的神祷告，而且禁食祷告。这是一个有使命感的人，就是尼西米当他这个有了这样的感动以后，他祷告完之后呢，他就开始计划。当他计划好以后，有一天真的他情不自禁，因为这个忧愁就在他的脸上显现出来了。本来在神面前工作，我们都知道那个像以斯帖你看他 在神面前都要表现出开心的样子，对吧？他那个真的是忍不住的那个忧愁，就让那个王看到了，王就问他你为什么，然后他就会告诉他，然后而且求他允许他回耶路撒冷去重建城墙。那然后呢，那个王和王后就会问他你有什么计划，你会发现你心里他真的一个使命感的人是什么样子呢？他是一个祷告的人，他是一个有计划的人，他在这个王问他之前他已经把计划都一二三四五都列好了，我怎么样，我要怎么做，我需要什么，他都通通的告诉了那个这个王，而且要了那些需要建城墙的东西，你知道吗？王都允许了，王和王后都允许了，然后他就回到了耶路撒冷准备重建这个城墙。哎呀，真的感谢主，他真的这样一个人呢，就是波斯到耶路撒冷只要一个小时的时差，他不是睡不着觉，稍微一停歇，然后他晚上就起来去查看城墙被毁的一个状况。他不是说只是去问别人，他没有等，他就自己晚上起来就去查看，亲自查看城墙到底毁坏在哪里，毁坏到什么程度。你知道他就是这样的人，然后呢就把这个民众，把所有的这些那个耶路撒冷的这个犹太人回来的这些，就是不能够在波斯那边在那边就是可以享乐，可以弹琴，可以那个享受这种被掳的，虽然是被掳，但是可以在那儿享受，这些人回归，愿意回归那个这个耶路撒冷的人都是不愿意被掳的人。那在这里我也想告诉大家，就是这种被掳跟我们今天有什么关系？其实我们包括我自己，我们每一个人，你的生命中都有被掳的东西，就是你被捆绑的那个东西就是被掳的。你会发现我们会对权力地位有追求，我们会对金钱有追求，那就成为你就被那个东西去掳住了那就是抓住你的东西，我们就得不到自由，我们那么辛苦，然后我们甚至为我们说鸟为才子，对不对？
人为
你都鸟为食亡，人为才子，真是就是你都不知道，它会让你丧命的，我们都不知道我们被掳到那个严重的程度。其实我们每个人都被掳，我们的家也会被掳。你会发现，那我也是一个受害者，就是很多的家庭被破裂，为什么？先生出轨，就是现在，尤其是我们大部分是从中国大陆来的，你会发现现在的男人觉得没有一个什么红颜知己，说的好听一点叫红颜知己，没有几个，甚至小三小四，哎呀，越多他们都觉得越光荣，我是男人，你知道吗？然后多少家庭是破裂的，没有破裂的好多也是在忍辱负重，为了孩子在维持着这个家的完整，但是这都不是神所允许的，这是都是被掳的一个家庭包括那些孩子被网络所捆绑被掳，那个孩子那个你会发现这些仇敌跟我们来争夺这些孩子，那些孩子上网然后赌去学一些不该学的，在他这个年龄不该学的东西，真的他们也是在被掳。包括我们的教会，我们真的是一个基督徒不管你灵命多好哈，或者说弱一点，哪怕是一个陌生人，你进到我们教会，你也一定能够看到一些破口漏洞，对不对？其实不是神不给我们祝福，有时候我们来到教会，我们也会抱怨说我没有得到我想要的东西，就是其实就是想要那个福气，对不对？其实神有没有给到我们？神就是爱，神已经给到我们，但是为什么我们却得不到那个祝福？就是这些破口，这些漏洞，他就都跑了，你知道吗？所以真的我们要意识到这个问题，为了我们的个人，为了我们的家，为了我们的教会，我们真的要起来像尼西米一样去重建城墙。52天尼西米就完成了，就带领所有的会众，他们每一个人心甘情愿的去建造属于自己的那份工，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职责。52天，仅仅52天，他就和以斯拉一起各带一队人马到城墙上去唱歌，去吹拔赞美神， 那个仇敌再也不能够进入，然后他们就可以过一个有保护、有界限的，然后呢，真的是被神祝福的这样的一个神圣的生活啊。那这就是你心里的一个故事更干，就是他的这个整个的行使这个修建城墙的一个过程。那你心里是怎样来修建这个城墙呢？首先他是一个有使命感的人，这是最重要的，这是第一个，他是有一个有使命感的人。一个有使命感的人，他看到问题的时候呢，他会干什么呢？他不是去抱怨，他是一个有使命感的人。当他发现了问题的时候呢，他会想着我的责任。所以你会发现那个尼西米呢，他就跟王去请辞，然后他还有计划，一步一步怎么做。他就回到耶路撒冷，回到耶路撒冷来重建城墙。所以我想跟大家讲的就是，今天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团契，我们的服务的这个小组啊，包括我们的家，我们的个人，我们都要有一种使命感。当我们发现了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想到这个就是我的责任，而不是去批评，也不是去等到别人去来做这件事。就像
我插一句，对不起哈，会不会打断你？
没有。
他是以前是医生的专业啊，但是呢他那个心，对不对，那个帮助人那个心就接到神给他的一个人生的使命上去啊。所以这是其实当我碰到他的时候，因为他介绍我很多，我稍微简单介绍一下啊的时候呢，我就发现他呢很容易就看到人家的需要，想去帮助人，那是那个心里面那个心啊。所以这个是神对人的一个期待，就是他建造我们，那我们要去建造他要我们建造的，
是
破碎的哈。OK，
是的，是的，谢谢师母，
神赐福你。
好，谢谢师母。当我们如果是一个有使命感的人，那我们看到教会，看到我们的团契，看到我们的那个服事小组，有什么问题的时候，我们先想到我能为此做什么，就是而不是去抱怨，而不是去指责，也不是去等待别人，就是先去问那个负责的人说，我能来为此做什么。就像雅琴，其实他负责幼幼班的那个服事，其实他们是很需要人的，对不对？包括儿童服事、儿童敬拜，还有青年的那个敬拜，都需要很多人。其实这个时候呢，真的是需要大家会去找到这些负责的这些弟兄姐妹，他们也是有使命感的人，在这个教会，他们都不拿钱的，你知道吗？他们就是摆上自己，然后就去问问他们，我能做什么？真的，这就是一个变成让我们学了米西米以后，慢慢的变成一个有使命感的人。而且就是说，在这种使命感，就使得我们能够放下那个我们原有的那个位置。你会发现很多人在现实生活中，他们可能是博士，他们可能是博士后，是教授，是什么专家，但是如果有使命感的人，他来到这个教会，他想放下自己的身段，在神面前，我们都是他的孩子，我们都是他的忠实的仆人，我们只是做神交到我们手里的工。所以呢，就是我们首先把心态放下来，愿意去做这种服事，这是一个有使命感的第一点。就是另外呢，那个尼西米呢，他也是一个非常就是有使命感的这样的人，同时都是爱祷告的人。你知道尼西米第一章的第四节，就是尼西米记，他听到这个犹太人回到那个波斯的时候，告诉他说，城墙被毁，城门被烧， 哎呀，他坐到地上就开始哭泣，然后接着就像神祷告，然后整个的尼希米记有十七次是他祷告的记录，而且在他祷告的时候呢，突然就会插到这个文章的中间，就是那个在历史的记录的过程中，在事件发生的过程中，包括他跟那个王在交谈的过程中，他说让我在这个人面前蒙恩，让他允许我回到这个耶路撒冷去修建这个城墙。你知道这个他在那个用词里面，你知道我们那个中文的那个翻译成这个王，但是在英文里面是 this person， 就是这个人，他就是说在他的心里其实只有神才是他的王，没有其他的人，我只是服侍这个地上的一个你们称为王的人啊。那他就是一个祷告的人，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要成为一个有使命的人，那其实我们要学的就是要不断的祷告。大家一定要记住，祷告呢是让神做工的，如果我们不祷告去做呢，就是我们自己在做。这个小小姊妹啊，虽然是她那个信主很久了，但是大家不认识她的原因是她刚从南卡搬下来，去年春天搬下来。你知道她就一个非常好的习惯，每天早上跪下来祷告，有时候真的是泪流满面。她不会开车的，有驾照40多年了，然后我鼓励她开车因为在美国不开车就没有腿。她每次祷告，就是每次上车开车之前一定要祷告，这就是。虽然他70岁了哈，不在乎哈，70岁了，真的。你知道，越老开车，男士都知道，越老开车，那个女人本来那个就不是像男人那么擅长开车，对他的那个反应能力啊，什么都是差。他从来没出过什么事儿，这是好事儿。祷告，祷告，让神来为我们做工。所以我们真的要做一个有这个使命感的人，我们要去学会像尼希米一样。经常的去祷告，而且祷告真的是让我们受益。像我和Joe呢，就是我们真的是养成了祷告，每天祷告的习惯。那每餐祷告那是不要说的，每天一定要有固定的时间我们会去祷告。祷告就让这个家啊充满了，就是圣灵能够充满，就是我们如果用我们世俗的话来讲，就是可以充满正能量，不要有负的能量，就是大家的观念思维就会高度一致到聚焦到这个神的这个聚焦到耶稣，我们每天都是活耶稣的。然后其实很多的你想批评指责的话在祷告里面，其实人都不傻，对不对？就会醒悟过来，就是所以呢，就是我想呢，就是大家呢就真的建议大家经常养成祷告的好习惯。像那个尼希米呢，在修建长城的过程中，你说仇敌有没有攻击？仇敌就那么容易去放下他们的武器吗？就会妥协吗？不会的，嘲笑，然后呢，就是做各种破坏，做各种的这个就是攻击。然后呢，尼希米呢会用更多的祷告去回应啊，然后呢更多的积极的行动去回应，我们做得更好，然后呢更警醒。他甚至鼓励那个所有的这些同工们，哪怕去打水，这样的日常的生活，就都要带着武器啊，就是一定要带着武器，就是保护自己啊，就是防止敌人来破坏我们。真的，他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领袖级的一个人物。那尼希米呢，就是说他是一个有使命感的人，是第一个。第二个，他是一个。就是能够把使命感带给其他人的人，就是这是作为一个领袖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你有使命感，你有责任心，你很优秀，但是呢，一个人的力量就是你就是一个钉，是吧？你只是一个钉，你把所有的人都能够召集聚集起来，让他们那个能够分工合作，然后一个团队才能够真正的就是。work out 真的才能够成就一盘伟大的这个事业，为神家做一个伟大的事业。就是当那个尼希米回到就是耶路撒冷查看完城墙之后呢，在第三章里面你知道吗，最多见的一个词出现了31次，其次是 什么意思呢？他就把那些男女老幼、富有的、贫穷的，不管是什么样的人，全部让他们起来，七次是七次是七次是三十一次，就让他们都起来，起来，起来，让我们一起来修建城墙。他不是自己去做的，是让所有的人跟他一起做分工啊。然后真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作为领袖的有使命感的领袖的重要的一个环节。你要是能够去学会去分工，然后在这个在这样的一个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就是说他能够还能够让所有的这个合作者呢开心快乐的去做，而且去甘愿的付出。嗯，你会发现在那个第三章就是第三章里面，他不断的讲那个就是每一个家，他要求每一家每一户呢先把你门前所对的那一段城墙修好。大家大部分都来自于中国大陆，我们大家都对长城有概念。长城是干嘛？长城就是这个作用的，就是抵御外敌的侵入，对不对？如果这个城墙非常的坚固完整，那敌人是进不来的。那就是尼希米进到那个耶路撒冷以后，你知道他就开始鼓励每一个家，就是你前面对着这段城墙是哪一个位置，在整个的城墙是哪一个位置，你就来修建这一段城墙。每一家每一户，就是到了第六章第二节的时候就会说 no gap， 就是没有缝隙，所有的那个城墙建得完整无缺。你知道呢，这个过程并不容易。每一家每一户，那个有的家可能就是一块平地，这就比较容易，对不对？大家都知道在平地上建城墙就比较容易，如果在一个坡地上呢，那就会比较难，是不是？如果是拐弯呢，可能更难哦，还需要一些技术，还要培训，对不对？然后你会发现这些人都是心甘情愿的快乐的去做，没有抱怨，在这个所有的这个章节里面没有抱怨啊。然后呢，有的人呢，甚至有的人呢，可能那个所对的那个城墙那一段呢，正好是那个粪场，就是那个丢垃圾甚至死尸各种动物的尸体都会丢在那儿。我们就可以想象那个时候不知道有没有口罩，他们可能要捂着鼻子捏着鼻子去做，也没有抱怨，他可以把他们都建就是动员起来。所以呢，这是他的一个做领袖，做有使命感的领袖的非常重要的地方啊。就是你知道，就是他要让所有的你把这种使命感传递给他们的时候，要让他们感觉到他们不是为尼希米做的，他们是为了那个神做的。因为那个犹太人都是信神的，对不对？他们都知道有一个他们自己的那个活着的神。然后你知道，就是不光尼希米这样一个有使命感的领导人是这样做的，那你会发现呢，那个主耶稣也是这样做的。他也是这样说，他在那个马太福音25章45节里，他说无论什么人坐在弟兄中最小的一个人身上，那就是坐在我身上了。就是你做任何事情，就是你只要是坐在那个最小的一个人身上，其实我们真的是要学会这一点与世界分别的这个信仰的东西在我们身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品德。你会发现我们经常是做什么事非要人看见，要让人知道，而主耶稣就会说，凡是坐在我弟兄中最小的一个，你就是坐在我身上了。坐在我身上就是坐在那个差我来的那个人身上。如果你明白这个道理，那个福气是那个祝福，那个是记录在天上的，不是即时回报。你会发现我们今天都要快餐，所有什么事情都是立即回报，但实际上神的祝福是我们能不能进天堂，这才是我们所有在地上努力的原因。我们是要走这个天路，你要积累财富，把那个铺那个路，让我们能够进到天堂。你能不能进天堂是你自己决定的，不是别人。就是你能够从一点一滴的一个小事，就像大家都知道那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基督徒是那个特蕾莎修女啊，他说如果你是为主做，哪怕从地上捡起一个线头来都是伟大的工作，在神眼里都可能胜过可能一个浩瀚的工程。关键是你做的是为谁去做。你知道我对咒呢真的是非常尊重的一个原因，在一个家里面 妻子对丈夫能够去尊重哈，有很多原因。我觉得他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他真的很爱主，他爱主到，其实我们家里那个叫什么卡片叫信叫什么明信片是吧？明信片，各个季节不停的往这儿寄，哎呀那些小徽章啊，就是太多了啊，就是到了年底就是那些挂历都特别多，为什么？就是他奉献，就是真的是很爱主，而且从来不让我说。那我一看我就知道不许说，他说我不要人知道，我只要神纪念我就可以了。然后经常跪在那个地上，他喜欢跪着干活，干活很认真，为教会做什么事他也不让说不让问。然后后来人家感谢我哈，因为他做了什么事感谢我，就是这样。然后他看到教会的孩子们就是需要有一些活动，包括像 Easter 就是这个复活节，他们那个小孩捡蛋活动是吧。他前年他听了一个年轻的弟兄拿出1000块钱，自己个人拿出1000块钱来给一个他们教会，当时他的教会那个就是做买各种东西让孩子们来玩，就在教会的就是藏好那些蛋啊，孩子们来玩，哎呦就感动到他不行。他就说那个弟兄呢叫 Luke， 他说明年，他说今年我来做，他说你只负责去叫更多的孩子们来，叫更多的家庭来。结果第二年就是去年来了200多人，今年更多。他今年就是又早早的就拿让陆克来把支票拿走，就是他就是说孩子们能来，然后家长们就会来，教会才会复兴。就是我们复兴的是需要每一个人都去做那个最具体的工作，我们看到什么问题就去做那个我能做的。而且他就会说，他为什么会跟陆克说我来做，他说陆克他有两个孩子都是小小的，他说他们要养孩子，他们的压力负担更重，我已经年龄大了，他就会说我们相对的那个压力没有那么重了，我来做。哎呀真的就是类似于这种事情，真的他就是有那种舍我其谁。然后他呢他是从小受洗的，所以他们所谓的有信仰，但是一直到他30多岁，他说三四十岁大概那个年龄，他读了那个盟约的那本书以后，他突然才明白圣经说的是什么，旧约新约到底什么，怎么叫约，他才知道盟约是什么概念。当他那个突然明白以后，因为他的职业是做老师的，第一份工作是做老师的，他非常善于讲也愿意讲，他就开始分享，每年去分享。他说哪怕我讲明白一个人都好，然后听完以后，那个老姊妹拄着那个助行器来听，说的你可不可以到我的那个nursing home， 就是那个养老院去来讲。他说可以，只要你组织好，哪怕我能讲明白一个人都是好的。你知道他就有这种责任感。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成为这样有使命感有责任感的人，我们的教会才能够复兴啊，才能够让我们那个神给我们的祝福呢不会流失。然后呢就是你知道保罗那个保罗也是这样说，他说你无论做什么都是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就是只有你这样做，你才能甘心情愿。你会发现你心里就把这样的使命感就传递给了那些和他一起建造城墙的人，就使得城墙52天真的好开心。6章2节就是那个城墙就修好了，只有52天。那另一本那个书叫以斯拉和尼西米各带一个团队上了城墙，唱诗吹拔赞美神，再也没有破口，再也没有漏洞。真的我们想象那个图景是不是都非常的美好，我们都会哎呀激动，真的太好了。其实你会发现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生命中都可能会有一些破口，只是我们有意识没有意识。然后我们的家庭也有这个破口漏洞，然后在我们的这个教会经常会被仇敌，这个同样的那个我们的城墙，教会的城墙被焚烧，我们的城门城墙被毁坏，城门被焚烧，然后我们的团契小组其实都需要重新的复兴就是让我们真正的每一个在座的各位，就是从我做起从我们的家人家庭做起，然后从我们的每一个团契小组做起从我们每一个服侍的 小组做起，从我们自己的教会做起，让我们把那个充满使命感的去意识到我们是有漏洞的，我们看到漏洞以后，发现问题以后，我们成为那个有责任感去完成那个完成这个工作，为主做，为教会做，就是为这个神的让神的祝福满满的存在我们这个教会里面，存在我们家里，存在我的这个神的这个神的一个器皿中，就是你知道你没有都有祝福，只是我们没有得到，你没有感受到，是因为我们都有破口有漏洞，那个祝福全都走掉了，我们都是要反思，那是我自己的问题，我要来到教会，我要来查经，我要跟那些灵命好的弟兄姐妹去沟通，去接触，去学习，被他们影响，能够发现到我的漏洞在哪里啊，然后我愿意去改变，补漆我这个漏洞，把这个城墙修好，让这个人呢，让我的福气，让这个神给我的福气不要丢失掉。那么我们的团契，我们的服务小组，我们的教会也同样的是这样。如果我们的教会的城墙，我们教会的这个门城门都是非常的健全的，那个神真的我们都可以感受到神的那个祝福满满的，神在天上都会笑着来看着我们每一位，把祝福给到我们每一个会众，那就是我们就是一个成为一个最蒙福的一个教会，我们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个人都是蒙福，就是得胜蒙福的人。好的，那然后我们最后呢就一起来祷告好吗？亲爱的主，我们何等的赞美你，因为你就是那个最伟大的重建者。我们不得不承认，真的我们身上就有很多的破口漏洞，我们的团契，我们的小组，我们的教会也有各种各样的问题，然后就让这些祝福流失，然后阿爸父就请你能够呼召我们，让我们起来，一起来重建城墙，让我们每一个人，每个家庭，每一个团契和我们的教会没有破口，没有漏洞，让我们每一个人进来的都得到你的祝福，都因为这样的使命感被唤起，愿意去承担责任，让我们这样的教会城墙建起，能够让每一个人进到这个教会就能够蒙福，就能够感受到你的恩典。阿爸父，我们知道我们做不到，但是你是那个最伟大的重建者，就请你发现我们每一个人他的你给我们的恩赐，并把这样的使命和责任也放到每一个人身上，让我们起来一起修建这样的伟大的城墙，让你愿意在我们身上做工，让伟大的重建工作在每一个人身上发生。真的阿爸父，感谢赞美你，感谢赞美你，让我们成为这样的重建者，让这样的城墙能够建起，而且能够坚固，能够保守你给我们的祝福，让城墙成为我们所有祝福的保障。感谢赞美你，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阿门，
阿门。
好，
交给我们那个，谢谢你送给我们很非常经历人的分享哈。我圣母之托把这个接下来，你说你本来还可以再讲分享十分钟的哈，圣母之托我来把这个最后的十分钟来 kill 掉哈。那个感谢神，谢谢你啊。我们来思想一个问题哈，什么是我们的使命？什么是你的使命？什么是我的使命啊？我相信不是每一个人哈都有立身这样的呼召，就是去读神学院。尽管我们里面还有一个我知道去全职的奉献哈，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的使命。我们想一下，什么是你的使命？什么是我的使命？
大使命，传福音，这是神说的。
是。
那每个人的使命是不太一样
的，是的，
嗯，就说一步一步走来，肩并肩与神同行，那就是使命是你跟神那个关系，在我们每走一步路，其实神都为我们预定了，那个道路他早早就预定了，只是我们不知道。所以这个使命是你跟神的那个关系，就像刚才他说的很好，早晨起来跟神连接祷告，然后神会告诉你。以前就是我们有学过，就是早晨起来 Good morning God， 今天我当做什么，今天我这一天都给你，你教导我该怎么做， Start your day。这样子你每走一步路神都会 guide you， 就比较不会走偏。那有多少时候我们是忘记的，我们早晨起来赶快冲呢，去上班去了，然后事情就这样子。这个是我自己的经历，我就觉得神的教导我们都知道，做不做是另外一回事，如果你做，神就真的会把下一步你该怎么做。那我想我们的使命就像说我的使命哈，最近我就觉得神就一步一步显明，我来这里快两年了，那两年到了，我的 contract 也结束了，我也该退休了，那所以我的使命就是就从去年开始，我就觉得家里很多人还没有得救，对福音还不是很明白，那从去年我回去就跟家人传福音，就是主说得时不得时都要传福音，这是使命，但是具体怎么做呢，又是不是那么的简单，尤其回中国传福音，我一边说我儿子就一边踢我，意思就是说你不要说那么多，但是我就觉得说如果神在里面感动我，我必须把我的见证说完，不是没有人听，还是有很多人听，那我就觉得神给每一个人的带领是不一样的，使命也就是说大使命是这样，但是有一些小的细节，像他说的堵破口，就是每天我们早晨起来祷告，就是站在那个破口上，借着祷告把那个破口堵住，所以教会有祷告会，对不对，然后每个人都有祷告，然后我们有很多的小组，大家都在兴起，我就觉得我来两年我就看到教会的复兴，很多人真的都起来，愿意来，就说你也参加，你才来参加兴起发光小组，就是说你就看到很多弟兄姊妹就像尼希米建造城墙，每个人都愿意起来，这就带起来了，感谢主，
阿们，好，感谢神。那个我们每一个人哈，无论我们是有工作岗位哈，还是家庭妇女，或者是退休人员，我们的一生中其实神给我们很多人在围绕着我们哈，很多人。那实际上我们的使命不是我们的才能、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使命是用我们的才能和我们的工作去达到神的呼召我们的目的。神呼召我们的目的就是容神一人，这个我觉得很感恩哈，就是我们都有这些与神同行这种经历哈，就说我的以前哈，就是因为有工作或者孩子身上，我的目的那就是要把这件事做好，把孩子培养好，比如说哈，那个结果对于我来说很重要，但跟随神以后，我觉得真的是心意更新而变化哈，目的不是重要的了，因为目的在神的手上，结果在神的手上，而这个过程非常重要。我在这个过程中我怎么做的，我在工作中我是在容身一人吗，还是说我要按着自己的美好的结果的定论来去走我这个做事儿的这个过程。所以呢，我觉得对我来说这个最具体的益处哈，就是有两个，一个的话
我那个结果对我来说不再捆绑我了，哪怕这个结果常常其实是最糟糕的，那个事情没有成功，以前事情没有成功的话，我会反过来架起我，是我能力不够吗？还是有什么情况哈，没有决策好吗？就这些东西会bother我。但现在呢，我会问我自己，在我跟，因为做事其实是在跟人打交道，在这个过程中，人打交道的过程中，我会想，我有容神一人吗？对他有好处吗？按照神的目的吗？哈，我会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把结果放开，其实是我 free 了。这就是第一个好处，就是我自由了。
对，
我自由了，我被这些哈。然后第二个经历是我能够享受这个过程了，而不是以前的哦，把工作好、学习好弄成一个重担。我在走这个重担的道路，就像小时候孩子们学习一样哈，这个很重，然后我要得到这个结果，考试要通过，这个事情要做成功，这些结果带来我能够享受结果，而不是这个过程。现在真是与神同行以后，对我的益处就是这个过程非常的享受，无论我做什么，哪怕是洗碗，这个过程我都说啊，感谢神，神你给我一颗一双能洗碗的手。你知道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洗碗了呀，是不是？为什么我可以？其实都是神的恩典，每一天在恩典中活着，活在神的恩典中，感谢神。特别感动你今天讲的旧的那个故事，
旧呀，是真的，
就
是
他的 husband 啊。解先解释一下，刚刚没提哈，
是吗？
嗯，没提好。
他今天也过来了，
对，很感谢神。
然后那个就因为Jeff 就是那个去年和我们一起去洪都拉斯的那个 Jeff 年轻的那个，他就说想要那个他讲盟约的那个讲义哈，然后就今天特意写了，他来不及那个打印，他太忙了，复活节就是哎呀就是有6周吧，他们教会很忙，他是他们那边的一个负责人，他就写出来给他，今天就带过来给他，就是他的那个心就是。呀，能得救一个人，多救一个人就是一个人，就是那个心，你知道吗？特别感动，我也真的让他感动。是，
真是，你看，神很爱你。
还
有吗？没有哈，我们还有分享吗？
还有几分钟，对。
从我弟兄，小小姐妹。
我觉得最后其实今天 Sarah 讲这个题目就是耶稣基督给所有信他的人的这个使命，
是，
所以咱们每个人就是今天就从尼西米看，就是从是个一个example 哈，例子啊，其实这个使命啊，咱每个人都 carry。就除了神每一天带领咱们这个整个大的 picture 使命，要把这个神的信息，那个就像这位姐妹讲的，那个 mission good news 传出去，这样的话是真正的咱们做基督徒就是最后的一个就是大的目标这样的。所以话在我们每一天生活中跟其他人接触，咱们就都要变成耶稣基督的亮光，让别人看到说这个人是不一样，我愿意跟这个人打交道。所以话就是这样子。我第一次见到来你们教会，那个看到 Sarah， 就整个就不想离开这种感觉哈，就讲话讲不完的，对吧？所以就是这个教会就把 Sarah 这个灯光在教会的门口这么 brilliant 这么亮，对吧？然后我就说把我和我母亲我们俩都是基督徒，就是说像今天 Sarah 许师母说。Sarah 也是 encourage， 那我们就打算以后就这个时间过来跟你们一起这样，这是第一次，那我们就是常客这样的，所以说我就说这种鼓动的这种就是感，就是 Sarah 就是 very good example， 他的 leadership， 然后那个从你心里面你里面学到。他就是把他周围的人又带起来这样的，所以他是 living example 这样的，就在咱们生活中，对吧？我就想说这个。
感谢神，感谢神。
我吧，是我那个邦雷啊，是90年代初哈来美国那个读大学读研究生，我呢是后来1999年圣诞节过来的，也来了二三四年了，24年多了。 所以在美国呢也挺开始啊，我在那个王磊他在他出生以前啊，我们家就认，我先生就认了一个很好的基督徒，他是圣约翰大学那个，说他的父亲啊就是专门是这个上海的知名的那种牧师，因为这个他这个他的儿子就是我先生的朋友，现在他比我先生呢还大十几岁，你想的都50年了，他们现在早已过了，添加接走了。在这个我先生在40多岁啊就交了这么一个挚友吧，可能特别好，所以他就一生受益。尽管他也是后来开始是搞研究工作啊，他上海人嘛，后来呢就也有随着改革开放，后来就被外企公司吸收了。吸收以后呢，完了以后他就一直在这个朋友的带领下就走正道，干什么事情也我也挺受影响的。那你想那人的90年代那个社会正好东归的时候，这也是他事业干得挺好的时候，所以每一关啊都过得比较顺畅。后来呢我们就他一毕业，后来我啊就提前退休，我们女同事是55，后来就来到美国了。然后退休以后呢，后来王磊啊就一来到美国，一个他就到那个教会亚东有个市场，你就遇到一个台湾人就给我们传福音，哎，他说你妈刚来到我们教会去吧，后来就到康州哈村教会。这个哈村教会啊在早年啊基本都台湾人，大陆人极少，知道吗？可是这个台湾人他们都70多年就到美国了，所以他们信主啊，也这个教会也是由这些台湾人创立起来的。所以很多人就跟我不谋而合，一听说我在北京来了就给我传福音，对我格外的亲近。后来在他们的那个陪伴下，尤其是查经那些老的很有资历的，就查经就一对一的查经，那样对我都特别的好。后来我就在这个教会逐渐成长起来，成长起来完了以后也对主的认识啊，通过查经啊，就小组活动啊，就对这主越来越亲近，就不像在国内那种啊，光认了他这个好的基督徒怎么好，怎么爱人，这人就成功的把那个圣经的这一套就更深入到我的心中了。以前哎，教会，这教会不就吃吃喝喝吗？在中国理解是这样，实际教会完全不是那样，他就传神的福音，你在这国度里怎么样？你圣经教导你走正路，脱离罪恶，怎么样救人？这一下都给我心都豁亮了。后来完了，我现在就是每经一件事情，我脑瓜里就要琢磨，这个按照神的话语去琢磨。就像我这一次吧，就是这次我在这个佛罗里达来了以后啊，正好不幸的一次啊，我这个摔了一次，这次摔呢，我就马上就琢磨，哎，我说我原来真的好，这挺自己自傲的一点。我说我到80岁，我人生这么顺畅，上帝带领我，我就有点自乐自傲的那种环境。你看人家那些老太太都这不那行了不行，你看我多风光啊，身体那么壮啊，是不是这样？完了这次摔了以后，我自己就反省了。我说那神借着这次我摔跤，就要我给我很大的一个试炼。凡事你都要想一想，完了以前你怎么做的不合适的地方，你就要给你个提醒，给你个警告。我就想起我啊，就是平时做事我的最大的一个缺点呢，就是不心细，干什么事过得去就得了，哪那么多事啊？结果就是你那个说讲，另外呢，也要你啊，什么东西你别自傲，你看着很多事情弄，不过哪天你又有跌倒的时候，我就经过这个起浪，我就反省我自己。我说我以后啊，就干什么事情啊，我一定要谨慎仔细。读圣经也好，干任何事情也好，一定要警醒自己。还有呢，就是一定要不觉得自己美滋滋的，你得要谦卑下来，不要觉得自己这方面好了，就觉得挺那不一定就给你一个贴到我这次就神给我四年间跌倒以后，我就想尝到这个背痛啊，那骨痛的那个心酸嘛，就是哎呦一起来那种滋味啊，就挺难受。正好呢，在那个摔倒的时候，我马上爬起来的时候，我就马上感谢主，我上帝，我真感谢你主。我说我一起来，王磊就问我妈你能走吗？我说我能走，那手能动吗？我说能动，我说感谢主，赞美主，荣耀主。他说手能动，脚也能动，完了饮食或者吃的也都挺好。这个背痛呢，就是也是要你要体会到了病人的苦嘛。我说就这样。后来我就赞美完了，第二天呢，完了我那个王磊也确实对我挺教训的， 开始有时候痛啊，他不怎么知道痛，可是第二天我就觉得，哎呦，怎么上床也不行，这不行，马上就发，后他马上就给我我说那你是不是搞热敷啊，什么冷敷啊，这进行完，完到第三天就不行，那种方法就不行了。后来他是这样嘛，我给你飞康州，给你那个找了个针灸医生。我说针灸医生能行吗？他正好就我们教会有一个针灸医生是他的朋友。我说所以这个针灸医生如果是在组里的医生啊，跟那室外的完全不一样。
嗯、
你看如果是按照他自己利益、嗯、啊，这个针灸我揽了这个活多不容易，他就马上不这样。他这样，哎，咱们教会他说你啊一定要去那个金星人的医院里去核实。
嗯
共振看查到哪个地方原因、
嗯、
完了查到哪个原因呢，你开始肌肉疼呢还是什么疼，后来马上知道这个消息以后就告诉他，你我他就按照那个医生走，马上就领我去那个医院、
嗯、
往核实医院马上接收我，刚一进了医院真是神的恩典，马上就来那车就接我住了，完了一路特顺畅，完了马上就领我住院，叫那个萨玛利亚医院是那个很好的医院、
嗯、
完了当时就这个在完就收了我住院住了四天，我就藏着这个医院的那种基督里的医院怎么对人的爱，完了就分配护士也好医生好就是一起爱都是在我真正的体会到，完了给我奇妙的也是呢给我一个房间特好一神的预备就叫568，这个正好就对着大海，这个医院，完了这个医院的位置也是很好，完了那些护士什么的，怕我痛了，还把那个我的那个躺卧的沙发呀，给你看大海什么的，给我那么晚上我就敢，尽管我痛吧，也是尝到了这种那个温暖吧，主的爱嘛。结果有个小护士，那小护士是现在培养的护士，完了他给我第一天、第二天他给我喂饭嘛，后来我就哟，这个孩子怎么这么好啊，这么我就。想赞扬他，我说你工作多少时间了？他说我刚开始实习。他这完了，我是基督医院嘛。他说我神也是给我的一个指令，要我好好的为你服务，给我喂饭那个信心啊，什么照顾的周到，明显的跟那些其他的有所差异。因为好的服务，不好的服务马上就能分配到啊。我说你原来这，他神的指令叫我好好的对待每个人，我的。挺感动的，完了在那一段几天医院，完了以后就出院了，出院完了以后又配备那种陪教的那种教练，教你怎么教练。
出院 ，Sarah 专门给你带回家。
啊，正好在那我出院的那天 ，Sarah 马上就哎呀，我来看阿姨，正好在顺便。
之前他们没告诉我，对。
也、因为我那个车高，就对于他比较。费劲，那正好那天早上我给 Sarah 打电话，然后他那车低一些，很容易。
完了，我很容易
就
坐他的车，他的车是高车，他那个车是低的。完了，他就跟他也不用那个派那种医院呼救车送到家了，完就很顺利的就到家了。我说就是爱就是相互效应，你对他好，他对你好，神就安排这种人每一个点，所以我就体会的那个传道书里第三章第几传道书不第三章讲，天下任何事情都有定时，逢不有时生病有什么都有时间安排，我就往往这些事情都结合这个圣经来处理我的人生。完了正好在我这个病痛的期间呢，正好就我的那个小妹他们在湖南长沙嘛，我是在北京来的，我一直在北京，十几岁就在北京长大，在北京生活40多年，后来所以这可是我对那个湖南的那些弟妹啊我还是挺关心，他的继母病了，后来我就想到这种病的苦，我就很关心他们，同时呢也是向他慢慢的传福音，你以你的行动来带动他们。好，谢谢，我讲到这里，
谢谢。